就在这两天啊，推特猝不及防的搞了一个新功能，那就是公布了所有用户的 IP 地址。这一下瞬间很多大外宣都暴露了。大家好，我是被迫暴露还在嘴硬的狱友多恩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中共的网络水军。首先，为什么说推特公布 IP 是暴露了很多中共的网络水军呢？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普通人是无法直接使用包括推特、油管、谷歌在内的这些平台的。所有的正常中国人想要使用这些平台，那么都必须离不开 VPN， 都要使用 VPN 翻墙。这我相信呢，但凡有一点中国生活常识的朋友，或者说有一点互联网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们正常在中国的人啊，如果连上推特，它的 IP 应该显示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它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美国，并且呢后面还带个盾牌，这里带盾牌呢表示这个用户正在使用 VPN。 但是啊，推特上有些人他就厉害了呀，他们是直接用中国的网络就直接连接了推特，他们显示的 IP 也直接显示的就是 China。 这一待遇呢甚至超过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连我的毛战狼都要使用 VPN 才能翻墙，而这些人却可以直连推特。那么这些能直连推特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那其实也不言而喻了，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奉旨翻墙的。当然这些奉旨翻墙的人呢，可能是中共官方雇佣的水军，也可能是大家嘴里正在努力减刑的狱友。不过这个时候有人又会说了，那就不可能是这些人自己申请的专线吗？啊，这也是很多中共水军现在嘴硬的主要借口。他们都在说啊，中国是能合法翻墙的。确实呢，中国理论上是能申请专线合法上外网的，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海南推出的官方直连外网服务，1500元5兆、3000元10兆，还得企业才能申请，还得审批5个月，这是个正常人都不太可能申请这种服务，更别说一个企业申请这种服务之后拿这种小水管一样的流量让自己的员工在网上在推特上和别人对线了，做所谓的爱国宣传了，这个企业得有多闲啊，除非这个企业本身就是做外宣工作的。所以说这些显示 China IP 的人是大外宣，那肯定是属于一梭子扫过去杀1000个，最多呢只能错杀一个了。当然并不是说有些使用了香港 VPN、 新加坡 VPN 的人就不是大外宣，只能说呢他们不是成批量的中共水军。那么说完这个 China IP，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外宣的数量目前在推特上是有多少。只能说呢完全是超乎大家的想象，我们这里就不考虑那些使用 VPN 的水军了，仅看中国 IP， 其数量呢就远超过大家的一个认知了。昨天呢，网上有个朋友简单的写了个脚本，抓取推特上的 China IP 账号，结果一夜就抓了9000多个 China IP 的账号。当然这个网站呢，具体的链接我会放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9000呢并不是终点，这个抓取呢还没有截止，目前我们还在继续抓取数据，那破万呢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际上都是活跃的水军，有些只点赞、转发或者超过一定时间不登录的账号呢，就不会显示了。我相信很多人之前是意识到中共在外网是有成批水军的，但是这个数量呢，显然是远超过大家想象的。不过呢，如果我们详细调查中国的水军，我们其实也就能发现，中国的水军啊，它一直是比我们想象的规模要更大的，而且出现的是更早的。之前只是缺少暴露 IP 那么实锤，那么能让大家关注到的证据。其实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中共的网军呢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是明显三条线并行的。这三条线呢分别是监狱线、高校线、政府线。中共的网军目前最早的公开报道可以追溯到2004年。2004年呢在我看来应该是中共的水军元年。当年的教育部和共青团联手先下发了一个叫做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在该意见中，中共首次提到要公开招募网络水军。当然在中共的嘴里呢，这个网络水军被美化成了网络评论员。之后呢，我们也能看到多个高校在积极响应中央的要求。比如2006年在无锡日报的报道中就显示，身在无锡的江南大学就招募了70名政治过硬、学习优秀的网络引导员。当然这里可能觉得网络引导员、网络评论员还是太过难听了，他们还给这些五毛起了个美名，叫做网络红客。之后呢，这种网络红客集体发病的情况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包括天津大学、四川大学等多个高校呢也纷纷参与了其中。当然这些所谓的高校网络红客呢，拿着极低的薪水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薪水，属于纯义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倒不像五毛，而像个自干五，只是他们是有政府指示的自干五，这也是高校线水军最早的起源了。除此之外呢，最早在政府部门公开招募水军的新闻呢则可以追溯到2005年。根据江苏知名的报纸《扬子晚报》显示， 我的老家宿迁呢，在2005年就公开招募过26名网评员，这算是目前能在网上查到政府最早的公开招募水军的新闻了。宿迁是水军的家乡，除了我这个大反贼和水军对抗啊，也算是我为家乡赎罪了。当然理论上中共的官方水军应该出现的时间呢还要更早一些。在2006年啊，中共合肥市宣传部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文件。这个文件的本意呢是合肥政府在考察这些市的优秀水军培养经验。但是一不小心啊，在这份文件中暴露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些水军的工资。根据该文件显示呢，从2004年开始，长沙市就已经在招募网络评论员了。而这些网络评论员也就是水军，他的月薪是600元。不过这个文件呢后来不断的被传播，不知道怎么在网上就变成了水军工资是月薪600元加发一条帖 0.5 元，也就是5毛钱。这个呢其实就是5毛这个词的最早来源。不过这里我就得帮这些中共网军说一句话了，说他们是5毛呢确实是冤枉他们了，这篇文章呢根本就没有5毛，发一条帖子5毛呢那就是纯属造谣，而且他们哪里值得了5毛钱呢，实际上他们发一条帖子只值一毛。对于发帖的实际奖励啊，这点我们可以看这篇报道。在2010年湖南衡阳市市委党校呢也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做网评员管理办法，而在这篇文章中呢就明确规范了水军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准则。当然这里面最搞笑的是在这个文章里面它公布了水军的发帖奖励，而发帖奖励是多少呢，那就是每发一条帖子奖励一毛钱，并且每个月还有100元的封顶，属于薪水大降价了。说五毛们发一条帖子就能赚五毛钱，实在是太高看他们了。除此之外，另一条大家耳熟能详的监狱线则和高校线、政府线不同。网上是有很多关于监狱发帖的文章，比如一些激励机制，但是呢，都不是一些公开的数据。对于监狱方面，你很难找到他们公开招募水军的文件啊。那毕竟狱友要干什么是不需要公开招募的，你不干，那自然是一顿警棍伺候。当然因为监狱的特殊性质也很难找到监狱一些成规模培养水军的通知和文件，但是监狱有水军的那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的。这个最早的来源呢可以追溯到2010年。2010年啊，云南省第三女子监狱自己突然发癫啊，突然在官网上放出了网络评论员的培训图片。虽然后来呢该监狱辟谣说这个培训呢是给狱警培训的，是狱警在当网络评论员而不是狱友，但是呢网友显然是不相信的。之后更多和云南第三女子监狱类似的图片呢也开始在网上流传。监狱网片的存在呢那基本上也就是实锤了。当然了在这个阶段呢，因为互联网技术不太成熟，也因为中共对这件事情不太重视，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此时的网军特点，那就是非专业化且规模小，大多数都是一些临时自发的网军，并且呢也不成规模。可是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水军的发展啊就开始进入了紧绷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虽然我习大大搞经济不如胡锦涛，但是习大大搞网军那是比胡锦涛强多了。2014年伴随着习近平牵头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并在成立的大会上首次强调中共要运用网络传播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网军的地位呢在中国算是迅速提高，成为了习近平的国家大计，中共的国家大计。网军呢也自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并且开始走向了规模化和专业化的道路。首先是人员发展上的规模化，在胡温时期啊，一个地方找那么几十个网评员还属于搞搞小打小闹，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网评员的数量就开始急速增长。在2014年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的网信办邮箱呢不小心被黑客攻破了，而黑客攻破后呢，该区域的网评员数量也意外被曝光了。根据曝光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该区域活跃的网军数量是20人左右，但是到了2014年为了响应中央搞网络战的需求，就迅速上升至了292人，人数一下扩张了15倍。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一个区的政府网评员数量都能有接近300人，那么全中国仅政府的网评员数量可能就达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中国在网上的水军账号发的水军帖子那数量呢也一定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而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在中共的发力下，这些水军呢基本上遍布了我们的互联网每一处。就拿推特来说，我们现在爬出了有一万直连中国 IP 的水军，那肯定不算少了。但是在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推特就曾经发过一个报告，该报告显示呢，中国至少在推特上存在20万水军账户。这还仅仅就是推特，推特就有20万，我们可以想象除了推特之外，其他的比如什么 Facebook 啊 Ins 上面还得有多少水军，更别说一些国内的媒体了。墙外的这些水军要把它养成还要防风， 而墙内的软件则完全不需要。我们可以想一下墙内的那些网站水军得泛滥成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每次看到墙内评论区都是粉红，那么这些粉红到底是真人还只是水军？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评论可能就不是真人的发言。中国的互联网一定程度上就属于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当然在习近平治下，水军除了开始规模化，这些水军的运作也开始专业化。首先这里第一个专业就是开始引入了资本。在2014年早期呢，中共一开始呢还想搞的是那老一套，也就是三线发展的那一套，监狱、高校、政府齐头并进。但是很快啊，到了2017年左右，水军的业务呢就开始引进了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商业。商业开始成为了网军的主力。比如根据纽约时报早先的调查显示，上海警方从2017年开始就开始有计划的长期公开招标一些企业，帮助自己完成网络水军的业务。这些水军公司呢，按月帮助地方警察在境外注册账号，并且发布内容。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披露过一个叫做长宇文化的企业，该企业从2015年开始就负责帮助新疆警方制作大美新疆的外宣视频，并且在推特和油管上发布，单年报价达到了60万元。不过虽然花了60万元，这个频道到最后被封禁前呢，只有不到1000的观看。1000的观看一年就能赚中共60万，那中共的钱实在太好赚。当然在更早的2023年，其实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这一现象，只是当时我发现中共水军的方式呢，和纽约时报以及澳大利亚政府都不太一样。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中共海外警察局这件事情闹得很厉害，推特上呢也有很多人出来洗地，就比如这个账号。而对于这个账号，如果我们用 F12 进入后台搜索 tweet 文件，我们就能发现一个叫做 source 地址的东西。之后呢，根据这个 source 地址，我们还能看出这个账号呢是由一个 IP 地址统一集体控制并且发送内容的。而搜索这个地址，我们就能发现它是一个叫做江苏一起色的公司。而如果我们再点开这个公司，我们又能发现它和多个地方的公安局是有联系的。这相当于呢就是一个中共的水军外包公司。当然对于中共来说，不仅是在商业上开始进化了，中共呢也会开始用一些常规的运营手段，比如说买粉买点赞。同样是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中国政府的相关账号呢从2019年开始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的点赞数量呢就出现了激增。这明显呢是中共它也开始买粉。当然对于中共来说，除了能更加利用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中共的宣传策略呢也开始出现了变化。网军出来活跃，在网上吭哧瘪肚的发言，在我们理解下来，他们应该是在干什么呢？应该是主要和反贼辩论并且骂美国吧。这个呢在早期尤其是胡温时期是如此的，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中共的策略呢已经出现了改变，变得更加聪明了。2017年哈佛大学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共水军内容的分析。根据哈佛大学的预估呢，仅考虑外网，中共每年呢大概就要编造5亿条水军信息。而这些信息根据内容的种类呢又主要分为5项。他们分别是嘲笑外国，与其他网友对线，发布中共的政策，对中国的生活表示满意，以及赞美中国，爱国爱党。在这5项里面呢，如果按照我们的传统理解，网军的主要职责呢应该集中在1和2还有5上，也就是嘲讽西方国家和反对对线，以及表示对中共狂热般的爱。但是根据哈佛大学的统计，其实超过 60% 的帖子实际上都是在发一些日常中国的美好生活，也就是集中在上面的3、4、5项，而非是让这些水军直接下场和反对对线去辱骂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势力。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从最近推特这波被抓包的水军中呢也能看出来。在这一波被抓的水军中，有没有对线倾向比较强烈的呢？那肯定也是有的，比如这里面的迷人的小红和 K 总这两位呢，之前和我在推特上都对过线，他们的内容呢主要就在批判美国和赞美中共上面。而且呢他们不仅天天赞美中共批评美国，还能定期来挂我喷我。并且这个 K 总甚至还自己搞了个油管视频。K 总虽然在道德上不像个人类，但是在行为上具有高度的拟人性。但是啊，在抓取到的这10000个中国 IP 中，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是像 K 总这样总是和反贼对线的，而是单纯的在宣传大美中国。比如其中的重灾区就是大美新疆。在这10000个 IP 里面，有大把的顶着新疆帅哥美女头像的人，这些人每天发的内容都是一些机械式的新疆日常美好生活。当然他们的新疆日常美好生活对于正常的新疆人来说并不日常。而且这一现象呢，不仅限于新疆地区，各个地区都有。比如这位叫做乐乐的网军，其主要的内容呢也都是分享日常生活的，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和旅游，好像完全和政治不沾边。但是确实呢，他实打实也是中国 IP， 也是中共的水军。当然更狠的实际上是这个叫做高圆圆的账号， 他有 5.7 万粉丝在冒充知名的明星高圆圆，每天发的内容呢也都是高圆圆的一些照片啊，做到了对于高圆圆的精仿。但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个中国 IP 账号，也是一个中共网军账号，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了。中共这里面的策略呢，那是非常明显的。对中共来说，与其让这些网军在外网直接发表强烈的政治观点，招致大多数人的反感，不如发一些正能量的帖子。这一方面呢，能侧方位的展现中国的美好，另一方面呢，也能冲淡大家对于一些中国政治敏感事件的关注度，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而且这些账号呢，其实也是沉默的特洛伊木马，长期发送美女内容、生活内容，可以吸引一定的曝光。像这个高圆圆，每条帖子底下都有几十的回复、几百的点赞、几十万的浏览量。这些帖子在没有重大事件时，就可以依靠这些日常的生活养号，积攒一定的流量，处于一个人畜无害的状态。但是在需要打攻坚战的时候，比如白纸革命时期、香港抗议时期，这些账号就可以摇身一变，把 ID 一改，开始集体发送爱国内容进行对抗。长期发送美女内容吸引流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也是这些网军的策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网军它存在并不是什么都市传说，而是一个长期就存在的东西，并且它的规模也远超我们的想象，手段呢也远超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些都还只是实锤出来的中共网军。就我所知呢，中共还会暗中收买一些反共博主，或者说一些台湾的博主，从事类似的间谍和宣传活动。比如我在最早做油管的第一年，就被以一个月 1.5 万元并且可以回国的价码收买过，后来这个价格呢甚至上升到了一个月好几万。当然我是没有答应，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的，只是这个缺乏证据，目前根本无法确定名单，但是我相信呢，这一情况一定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大规模的水军其实也就带来了一个恐怖的事实，虽然我们都说翻墙了就可以逃离中共的洗脑，但是中共的洗脑网络其实是无处不在，外网也存在大量的洗脑信息，它只是比内网要少一点，但是也并不是不存在的。想要逃离中共的洗脑，它是一个非常漫长且艰难的斗争过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